他讲这个格物啊，这个莲池大师讲啊，我们大师讲，那一个读书的人说，专割一物，只知一处办的什么事情，莲池大师就说了，论格物之当以诸子赫然贯通去，何事不办得？就赫然贯通啊，我在这里再引一点资料啊。这个大学的以上有一句话，大学上他说，孔子曰，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使无讼乎。孔子说呀，我要听这个听打官司，我来断定，哪来这个判别人打官司啊，我跟别人一样，我一定必也使无讼乎，我一定使他不打官司，这个才行。那个我这个是非都判清楚了，我跟别人一样吗？是就是，非就非，那没什么两样。但是我不同的地方呢，让他不打官司，不要打官司啊，不要上法庭，是这个样子。他说这个什么，此谓格物，此谓知之至也啊，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那后来的在程子他们呢，就认为这一段中间掉了些东西，掉了些话，应该还有一些个句子掉了，可能是啊掉了。那后来怎么办呢？到了这个朱祁这朱夫子的地方，他就给他加上一段，我把这个加一段给大家念一念啊，你们是看过四书都知道这个朱夫子啊，朱子朱夫子，朱夫子他把它加上来了。且常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，所谓知之在格物者，言语知物之知，在济物而穷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之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谓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未尽。他说朱祁是说啊，他说我取了程子的意思啊，义理啊，来把它补充起来。所说这个知之在格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想把我们自己本具这个良知啊能够开发出来，就是在济物穷理，就这个每件事物上去穷究它的道理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之，我们人的这个心都有灵知灵觉的啊，都有灵知灵觉的。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天下的万事万物它都有一定的个理。未与理有未穷，而故其知有未尽也。因为这个道理呀，你没弄能够穷究到极点，所以你的知觉也不圆满，你的知识也不圆满啊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济天下，济犯天下之物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以穷之。所以大学一开始教人，毕竟是你要初学的人呢，凡是就着天下这一切的世间上的事物，要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因为你知道了已知的这个道理呀，已经知道这道理而依穷之，越发的穷究到底啊，穷究到底，以至乎其极，到达究竟圆满。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赫然贯通焉，在众物之表里经出无不道，而五心之全体大众无不明矣。他说等你呀，用力用功夫用久了，一旦赫然贯通，这赫然就是开广通达的意思，突然间贯穿通达了，众物之表里经出无不道啊，一切事物的表象离体啊，精纯啊，这个精是讲的精纯，粗是粗大，就是大的小的事物大小啊，你都能够明白了。而五心之全体大众无不明矣，而我们人心的全体的整个的大众妙用啊，都能够发明出来了。说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这是物格，这叫知之。他说是啊，这一段话是原来有丢掉了，他把它加上来了啊，这样的。这是这个朱子讲的啊，这个大师就告诉那个读书的人，他说你要说格物，就要以这诸子这个赫然贯通去，用力之久，一旦赫然贯通啊，众物之表里经出无不道，无心的全体大无不明，要这样才行。在明朝有个陈烈，这个人陈烈也是一个学者呀，尔东陈， 他的记性不如周利盘陀切尊者，根本就记不住。家里也很有钱呢，请了老师，请了老师教也没办法，谁也教不会，就是记不住。记不住的原因呢，散乱呢。到后来他老师教一直教，记不住也教，教到孟子那个地方啊。孟子讲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说学问的道理啊，就是你把它放出这个心收回来，就是做这个功夫啊。他说这样子啊，原来我这个心就放出去了。他这样后啊，他给他老师请假100天，关进门了不出去，书也不看，求这个放心。他突然间100天都开悟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过目成诵。原来记不住啊，一句也记不住，后来一看就记住了。还听这心呢、啊，这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呢、啊。就是我们一般人用世尊所说那个道理呀、啊，无二无别。这个在袁了凡的那个静坐法里边提到他，这也是个学者呀、啊，陈烈呀、啊，当初迷糊啊，搞不清楚啊，怎么样弄不清啊，记也记不住，苦恼得很呢、啊。他最后受了求放心，一下子求开悟了，心开意解啊，过目成诵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要方法用对了的话呢，啊，他就事半功倍；方法用不对呀、啊，不行，事倍功半，正好相反。毁问师，或者是另外有人呢、啊，毁人啊，就毁字啊，就是另外有个人哈、啊，另外有人呢、啊，就问大师说：“何不跪前知？说你怎么不特别讲啊？不推崇这佛门，不推崇神通啊？那事先那个指导啊？”诗云：“比如两人观琵琶记，一人不曾经见，一人曾见而欲道之，毕竟同观于场，能增减一出佛。”大师说呀，像两个人观琵琶记，琵琶记是中国的一个歌剧啊。这两个人看琵琶记，一个人先看一遍了，一个人没看。那两个人在那看的时候啊，那就是说这个戏也看完了。那个事先那个能看那个人呢，事先看过的人他都知道啊，这下边什么下什么他知道的。说到这个戏演完了这一场当中，那个看过的人是知道，那这个戏有少一出吗？有加一出吗？没有，没有增也没有减，所以你这个前知没有用啊，神通是没有用的呀。今上慈圣皇太后尊崇三宝，偶见是放生文，甚加叹，遣内侍祭紫袈裟，斋资晚供，问法要，是拜寿以记答之。金上，就是个金上，就是说现在的皇上叫金上。你看我们那个，我们在那个大会上的时候，金上啊，现在我们改叫这个金上总统了。原来那个就是金上啊，就是现在的皇上叫金上，当今的皇上啊叫金上。当今的皇上的母亲圣慈皇太后尊重崇重啊。恭敬皈依三宝，偶然间发现呢，大师的那个放生文非常的嘉许，非常赞叹，派了他的内里头的那个内侍啊，宫内廷里边的那些侍官，拿着紫袈裟，捧着紫袈裟，还有这个打斋的供养金，到这儿来问，到这儿来供啊，供养大师，请问佛法的大要，是拜寿以及答之。这大师啊，这个拜寿接受啊，然后做一个偈子回答。这个偈子啊，大意是这样子的啊，就说你今生有福啊，是你前生修了佛法呀，身在福中好，要好求福啊啊，要今生不能迷呀、啊，要好好在用功办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我看很多人请了那个莲池大师全集呀、啊，有兴趣可以翻开看一看，那里有。使极易被幽冥苦去，自惜眼口，食禽摄放，常有见识座上现如来像者，盖观力然也。大师他老人家非常慈悲啊，特别留意这个，关心这个幽冥的众生的苦去啊，就是这幽冥众生啊啊，吃饭吃不饱，嘴巴喉咙像针尖那么大啊，肚子像海那么大， 吃又吃不进去，一切饭到他这儿都变成了火了啊，没有办法。那么所以他老人家就自己吸那个烟口啊，吸那烟口，但是自己要时常地亲自设饭。曾经有人看见呢，大师在座上的时候现如来像，这是观力实验，他在做观的时候观想自己是佛啊，那就观想，观想久了以后呢，在别人看着就是这样子了，就看着佛像了。是天性普世简单，无原始，虚怀应物，貌温翠，若不胜衣而生若红中，胸无哀暗而手要严惩，欲若坚冰，擅长其用，文理密察。大师的天性呢，很朴质实在啊，很简单平淡的，不讲究外表的修饰，虚谦虚呀、胸怀来迎接应一切的事物，外貌啊非常温文，很纯粹的啊，身体也不是很健康，就好像弱不禁风啊，连穿个衣服都穿不起来的样子。而声若洪钟，声音很大，像洪钟一样，像大钟一样的。胸无哀暗，这个哀暗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悬崖高岸，就是没有骄慢的意思，是执行之道场啊，就是这老人家是个执行道场啊，执行人。但是怎么样，虽然是执行呢，手要严惩，他防守这个心的时候吧，像那个戒严的城一样，戒严的城市一样的啊，那么严格，不能随便的出入，就表示他这个啊没有，虽然是啊执行是道场啊，胸无哀暗，但是自己的防守啊很严格的，欲要坚冰，防备这些外边的恶缘呢、像那个坚固的甲兵一样，擅长其用，善巧的很常隐藏他自己这种妙用大用，文理密察，文理密察就是啊条理明分明的意思。这在中庸上讲有几句话呀，为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智啊，诸以有邻也，宽裕温柔，诸以有容也，发腔刚毅，诸以有直也，斋庄中正，诸以有敬也，文理密察，诸以有别也。这是指着圣人讲的，天下的至圣才能有这几个啊，有智，有仁，有勇，还有敬，还有别。那个文理密察，诸以有别什么呢？他的那个什么事情都很有条理，能明辨清楚啊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叫文理密察。经济红险不以真戒，经营处理，这个济啊是利用的意思啊，宏大显是小，经营处理一些大小事情啊，不是大而化之的哟，不以真戒，不遗漏了那个针尖那么小的东西，好像那个戒指那么小的一个事情都不会遗漏的啊，没有那个百密一疏的事情。文理密察，计划丛林日用，量私利，左厚薄，和因果，明罪福，养老病，供众生，不生滴水。就是规划丛林日常所用啊，那么估量啊这个施主的这个利啊，施主所供养的这些财力呀、薄着厚，做事情时候啊要斟酌薄厚，厚薄啊，斟酌厚薄，和因果，这个和就是我们常用的是这个和，古来就是这个和呀，现在大家常用的是这个和，实际上这个和。和因果，考核因果，核实因果，明罪福，能够分明是罪是福，养老病，对老年纪大的有病苦的与安养，供众生，对大众生一切处理都秉公处理，不生滴水，一点水都落不出来，那么严密啊！自有从人以来50年中，未尝枉用一钱，居常数千指，不是化主，听其自知。 稍有盈余则散失诸山，枯物储虚。自从有宠林以来，50年当中呢，大师没有曾经枉用一分钱一文钱。这个丛林当中呢，就是平常局长就平常了，平常有数千者就几百人呢，不设画主，不设一个画园的画主，不设啊，听这个供养的自己送来自制，稍有盈余稍微多一点，这散失诸山，枯无储蓄，稍微有多了就散到马上啊，散到诸山去啊，他的库房里不存不储备不储蓄啊。犯涉灾外，别持金银做供者，随手散去。犯是涉灾以外呀，别人拿钱做供养的，他随手就散去了。施医药救贫病，料无虚日啊。施医冬天施医啊，对于老病的啊，就施医药物啊，救济贫穷的病苦的，几乎这个廖当几乎讲，几乎没有虚过的日子，天天有，天天这样做这个事情。偶检司祭近七载中施用5000余斤，偶尔啊就检查他自己私自的记载呀，将近7年当中实际上花了5000多块钱，不属常住，这5000多块钱不属常住的，在前此岁岁可知矣。那以前这个呀，那几十年的这种情形呢，一年一年的那些情形都可以知道了，可以推知的了。是生平媳妇常住32条自警，其实是31条，是31条，我看了是31条，他把它刻成32条啊。我前两天呢翻了那个莲池大师的全集里头是31条，我数了一下子31条啊，这个法师门法界录里的也写的31条啊，他这个是写32条，那个上写的32条，刻的时候刻板的刻错了。这个32条啊，大家可以看，这32条不吉祥。你出家人修行啊，有31件事情不吉祥。这个事情，那要是有时间呢，将来我们也念一下的。有31件事情不吉祥的，自己警惕自己，催老自晚敌，出逆气以不老四者。终身不移宿，以麻不尾，乃丁母。丁母坚持物，那个母不是物，那是母亲的母。丁母坚持物，母是两点，那个物是一撇。要是这个物啊，就等于那个物。这个物它是个动词，大师生平啊非常惜福的，他住了31条啊，来自己警惕自己，到老年了以后啊，自己还洗东西啊，出逆气。这个出逆气就是什么呢？小便的夜里的解小便的时候啊，有个叫夜壶，叫夜壶啊，就是晚上天气太冷没办法出去啊，那就是在屋子里头啊，自己就是接到那个夜壶里头，然后把那个盖起来。你现在我们在医院里头那个加护病房里还有那个夜壶啊，就是那个人开刀以后啊，就是用那个东西完了再个盖子，因为你解完了以后把它盖起来，第二天早上再拿到那个厕所里把它倒掉，就是那个叫逆气啊。以不劳四者，他也什么事情也不劳动四者，终身不移步数，终其身就是不移啊，不移数，一切步数啊，很简单的。一麻不尾，一个麻布的帷帐是蚊帐，就是蚊帐。乃丁母兼食物，是他丁母丁兼，就是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买的。啊，丁坚呢，就是丁母坚，就是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啊，他守丧的时候买的这个东西，今尚存，现在还在。他老人家到老年了，你看到80几岁的时候还在的那个，他可知矣，其他可以知道了啊。总施之超履，以平等大悲摄化一切。 总归大师的操行履践呢，是以平等大悲舍受教化一切众生的，非佛言不言，非佛行不行，非佛事不做。这是身口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上边平等大悲是意，这非佛言不言是口，非佛行不行是身啊，非佛事不做是身。佛祖末世护法护持正法者，以四安乐恒，世世已知。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啊，嘱叮嘱后世的修行人，要护持正法呢，怎么样？要以这个四安乐恒来住。这个四安乐恒是什么东西？身安乐恒、口安乐恒、意安乐恒、意誓愿安乐恒。那就简单说，就是在《法华经》，大家有读的知道啊，就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发四弘誓愿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就安乐恒了，就得安乐了。时时已知，大师实在做到了啊。一观从上祖祖，单提正念未必尽修万恒，要复即万恒以仗一心，即尘劳而见佛性者，古今除冗名为是一人而已。历连历观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，从上以来的啊，从上古以来的这些个祖师们，单提正令，单提正令就是单提正念，万缘放下啊，单提正念。这个正令就是你是修哪个法门的，把那个法门提起来，其他都不管，那就叫单提正念正令了。这个禅宗有句话，学道须是铁汉，招手心头便判，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，那就单提啊，单提正念了，单提正令。单提正令呢，未必进修万恒，说未必呀，万恒还同时来修的，因为你单提正令了嘛，其他都放下了嘛，万恒就其他的那六度万恒有时候就不能够修得很圆满了嘛。